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探讨读圣经的方法。是主，我们更要求的就是你赐给我们渴慕你话语的心，我们更求你赐给我们要借着遵行你的话更来认识你，更来经历你的这样的心愿。主，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交托在你手中，让我们下午这剩下的这一小时的分享，让我们彼此可以得激励，得造就。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好的精神和体力和清楚的头脑。主，帮助我们，我们将同心仰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昨天说回去有两段哈。假如你写了，已经做了这样的功课，愿不愿意来分享？两位，第一段就是十五节到二十三节，第一章的十五到二十三，有没有？有人愿意分享？那个哥罗西书一章，有人愿意分享？大家都很客气，我发现。大家都很客气，是吧？可惜我都叫不出名字，不然我就好，你来分享好吗？这位就是你，你没有写。好，你要不要来分享？哦，好，是。要不要来分享？不要都分享，客气。不然安姐你再来分享好了。哦，好。是。是。好，谢谢。对，大体上是这样。
我不晓得。
可不可以给我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对，一起来看。你一面看你的圣经的经文啊，在前面第一章的第，还要前头，还要再往前一点，我们要来先观察这里啊，因为这一段的。这个架构蛮清楚的啊，从爱子开始一直到到十七节啊，第一个是在讲基督的本质与地位，就是十五节到二十节都是在讲基督。那么第二段是在讲哥罗西信徒在基督里的改变哦，那两大。那么在基督的本质和地位这个部分呢，我们大点。第一个是基督是不可见的神的像，就是讲到基督的这个本质。然后接下去都一路讲的都是基督与万有的关系，包含基督在万有之先，万有靠基督而造。万有为基督而造，万有靠基督而立。那么这几节讲的就是与万有的关系。那么到了十八节呢，他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好，到了十八节就已经在讲他和教会的关系了，前面是他和万有的关系，他是万有，他在万有之先这样。那十八节一开始就先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那么 我们叫教会全体之首呢，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他做这个，我觉得他做这样的一个陈述，前面因为都是在讲跟那个结论，就是他是万有之首。那讲完之后呢，又讲他也是教会之首。那在讲他也是教会之首，从18节讲完之后呢，19节你看你的圣经是一个 for， 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一路讲到20节，就表示19节20节是在解释18节，对不对？就是19节到18节，就是说你看前面一直到17节都是在讲他是万有之首，他是超越万有的这一位。那这一位怎么突然到了18节会出现教会呢？或者说怎么这一位万有之首超越万有的这一位爱子他怎么会死呢？第18节怎么突然出现他从死里首先复生呢？你要不要注意到18节，他讲他也是教会之后，他也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19节到20节就是来解释18节。那我们说那位万有之首怎么会从死里复活？你要死里复活，你一定要先怎么样啊？先死，那死必须怎么样？万有之首的那位他怎么会死呢？先怎么样？你看那19节哦，其实他就有一个解释了，就是既然借着他在对不起，19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再看2章9节好了，你翻到2章9节，同样的意思，因为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2章9节你们来读一下，什么叫有形有体啊？假如英文的话就更清楚了，我这边有 NIV， 它是这样 For all the fullness of the diet， 我前面还有一个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 All the fullness of the diet lives in bodily form。 Bodily 是什么意思啊？中文翻啊，有身体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前面讲的是那位万有之首的那位怎么突然会死掉呢？所以是啊，道成肉身，只是他没有这样子讲，但是他先讲他是教会之首，然后他怎么会成为教会之首呢？因为他从死里首先复生，使他在一切的事上居首位，所以他就是从死里首先复生。那我就是要问说怎么他会死呢？当然是他先道成肉身，有肉身才会死啊，对。但是他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解释在19节才出现，他的秩序不是说这位万有之首啊是这样这样子，但是他道成肉身有了身体，然后从死里复活，他是倒着讲的啊，他倒着讲。那我觉得我刚刚说他倒着讲的用意是因为他都在讲之首之首，他不只是万有之首，他也是教会之首。那怎么会成为教会之首的呢？因为他从死里首先复生。那他怎么会从死里首先复生呢？ For 开始讲，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句话就是跟二章九节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他道成肉身。所以他这个这个表达法使我说这个19节有一个 for 因为啊，所以19节20节就是在解释这个18节。
好，这以观察来说，其实我们只就是十八节到二十节是在说他和教会的关系。所以在这几节里面呢，第一个讲的是基督是教会之首，那么第二个是讲他道成肉身，所以从死里复活。那么他从死里复活，就是在十架基督在十架流血成就和平，那个是二十节。那么二十节讲成就和平，就是都与神和好了，这个是十九节二十节。然后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讲的就是哥罗西人在基督里的改变，从前因恶行与神为敌，与神是为敌的，那么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就叫你们与自己和好了。所以从前的光景是因着恶行与神为敌，那如今因基督与神和好，而且和好的这个是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然后呢二十三节是在中文圣经里面是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怎么样怎么样，不失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然后再说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他讲到二十三节其实对他们就是有一个等于是有一个劝勉啊。当然他是说只要，但是事实上就是说你们盼望你们是这样啊，盼望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啊。那最后他要引出的就是从二十四节到二章五节他的自白啊，这段我没有请大家做，就是他从二十三节就讲了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你看你的和本圣经啊，就是从我为什么断在这里，然后有的人是断在二章七节，对不对？昨天有两位分享都断在二章七节，当然也是很好，那个好像他讲了自己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然后他为此受苦，然后他是怎么样尽心竭力的传扬，讲完之后呢用六节七节再来给他们一个劝勉啊。所以呢就这个你在分段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停在七节。那我停在五节的原因是我比较喜欢用那种他教义，比如说他从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讲的是教义真理，然后二十四节开始他讲他自己叫做自白哈，就讲他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他讲他的职分啊，讲他的心情啊，讲他的期待啊，一直讲到二章五节啊。那所以这一段是他的自白，所以我就把它停在二章五节。那二章六节开始呢它是一个劝勉，从那个二章六节开始的那个劝勉呢一直后面就都是这个很多很多的劝勉。当然我们说这个分段啊不是绝对的啊，不是绝对的，其实更多人是断在七节啊，所以这个六七节很有意思，它是前面保罗自白的一个结论，他讲完以后他盼望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呢他又是下面劝勉的引言开场白啊。所以你把它放在前面也好放在都没有绝对的，只要你在做分段的时候你讲得出来说为什么我断在这里啊，这样子。好，这是关于这一段，当你这样子大体 这个的分段是稍微容易一点，因为他蛮清楚的讲到他跟万有的关系，然后讲到他跟教会的关系，然后再来讲哥罗西人的改变，所以三大段就三块哈，也就很容易就把它分清楚了。然后你再在一句一句把你这三大段里面一句每一句话，你看它的重点，你就把它写下来。当你把它都写完的时候，你大概对于这一段圣经的内容啊啊那个内容大概就能够掌握得住了。这是关于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不知道，假如让你问问题的话，你会最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就以假如你这段问问题你自己这样读过以后会最想问的是什么？还是说他都很明朗不需要问？我刚已经解释了那个父喜欢叫一切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句话是需要解释的。那我们就用上下文来解释上下文。我说二章五节那是同样的意思，但是他那个话讲得更白哈啊，讲有形有体，有形有体就是成为人的这样子有身体的。但是虽然他是成为bodily form， 但是呢是神一切的 fullness 都在他里面，都在他里面。还不只是这里哈，其实还有一章啊，对不起，二章的，我们来看哈，还不只是这一节哈。当我们要来解释提出这到底它是什么意思，从上下文，我们不仅从二章九节，我们来看二章第二章的第三节好了。其实当然应该是从最前面读起哈，他这里也是说。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对不对？然后底下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好，那我们知道，而且第四节他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好，那表示有人的那个迷惑就是跟第三节有关系，对不对？换巧迷惑你们，那而且他们所那个追求之道呢，是离开基督要去追求生命的丰盛。但是他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因为他就是神的奥秘，基督就是神的奥秘。这样，那我们也是从这个很简短的话，也已经略略的知道哥罗西的。这个异端呢、啊，就是对基督的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错误的认识。他们在基督以外要去求知识，要去求智慧，要去求生命的丰盛。但是保罗说，一切都在他里面，你不是离开基督去寻找啊。特别我们看到后面，他们还有克制肉体的情欲。还有苦待己身，还有私欲崇拜什么，有别的途径啊，想要让自己的生命丰盛。但是呢，保罗说都在基督里，不能离开基督去追求。好，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十八节那句话，我们可以用上下文。二章九节还有这个二章三节这里哈，三节这里来解释，因为几乎是同样的意思，但是可以更明朗。而且从这样子的上下文，我们刚引用的这个上下的这句话的上下文再去看的话，还可以看得更清楚说，说哦，原来他们的异端是什么。因为他讲完以后他说，免我这样说，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就使他们不知道原来神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好，你们还会觉得在这段里面要 解释什么呢？像基督在万有之先，万有靠基督而造，万有为基督而造，万有靠基督而立，这个要去解释大概很不容易。这是一个宣告，就是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位，他就是超越万有，而且当然我们可以稍微有一点点，万有靠基督而立，就是整个万有或者我们说宇宙的这个运转是靠着基督而立的。好，你可能这个比如说我们假设你要来对万有靠基督而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大概从上下文他没有提到到底是怎么立的立法，但是呢你假如圣经熟悉或者说你有这个汇编，你会看到希伯来书也讲得蛮可以来解释它哦。二章对不起，希伯来书一章，我们来看哦，我们来看一章，我们来读，跟这里几乎很多地方可以互相解释。第一章啊，神既，我们一起来读，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神的右边。好，你看这里讲的内容啊，讲的比这里还要更清楚哦。哥罗西他讲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在这里也是讲到基督是不可见之神的像，对不对？那他这里是神本体的真相，那么这里也讲他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啊，这里也是讲万有靠基督而造，对不对？然后呢再呢，其实我刚刚是要特别解释万有靠基督而立，他是怎么讲呢？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看这个力量不晓得要多大啊！我们托住一个大球，要那整个宇宙是神是用他全能的命令他的话托住的，而且不是托，是让他运转，按着运转，所以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哦。好，所以这里讲到与万有的关系，就是一个宣告哈。那只是我们可以从相关的经文来对于他所宣告的内容，再可以好像更丰富的去解释他，可以去了解他。好，那么跟教会的关系，这是我们一向最熟悉的哈，一向最熟悉的就是他道成肉身，然后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工作。好，接着我们好像要做的是，我记得是第三章，对不对？有没有人愿意分享第三章？这里第三章，那不然现在大家用一点点时间，因为我们现在我看不太清楚现在是几点，还有我们还有半小时哦，你大概花十分钟看一下大体上就是观察嘛哦，你看他这段在讲什么，那假如你分段的话你会怎么分哦，这段是这个问题是当你在，这不是解释性的问题，是你在小组查，你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啊，那为了让大家那个参与问的问题，那个叫做观察性的问题，就是你的目的是要让大家来看经文啊，是什么关系啊？我回答，那就是假如你问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在你的问题后面写一个 O， 就是 observation 的这个。那假如你问的解释性的问题是那个为什么，你就在你的问题后面写一个 R 好了 ，ration 这样。 这样有什么好处？因为我在讲解释的时候，我就没有多提这一方面哈。那就是你把你的问题后面都写，到底它是 definition 的问题，那你写一个 D。假如你问的是 ration 的问题，你就用一个 R。因为有时候我们问问题的时候，全篇都是 D， 都是问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那不会问这个 ration 的问题，但是你假如问了以后，你后面给他做记号，那你就知道你问的问题到底是不是都只是偏重在 definition 而没有问 ration 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关系，假如关系的问题用 re 哈、啊、这样子来这样。所以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呢，带领的人常常一定要问这个观察性的问题，就引导大家来看经文啊，万一跟万有有什么关系呢？那大家就可以回答万有跟基督的关系有哪一些啊，然后再开始去解释。那我说这一段呢、啊，基督与万有的关系的这个内容啊，很难去解释，因为它只是一个宣告，它就是这样啊。那你要问说为什么万有要靠他而立，要怎样回答、啊、为什么？那就是神就是让爱子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好像无从去解释，就是一个宣告，只能更明朗的来说清楚。好 OK， 那这一段呢我们用好已经又过了两三分钟了，你用十分钟试试看练习分段，然后可以掌握它的重点。很像你是一直到后面了啊，十八节，好，我们先对从十八节开始是比较细的角色，那么到十七节，对，这个可不可以帮我放？已经放了吗？在后面，他不，你帮我放下面那一课好吗？第三章一节。我太晚给了，所以我现在是要，请他，没有第三章 ，OK， 好，那我们来看哦，讲义里面是有的哈、哦，大概那个 PPT 里面没有放、好，但是假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说在分段的时候最容易的。就是假如它有连接词，我们大家就最容易的。你看哦，当然第一个所以是跟着上面来的，第一个所以哦，三章一节是，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个所以跟上面的那个关系。好，我们到了第五节有一个所以，所以呢，你大概就可以。也先就断在一到四节是一段，然后到了十二节又有一个所以啊、哦，所以你就会发现了这个连接词，它假如是明朗的话，你就很好分段；假如它没有明显的这个连接词，你就要去一路读，看它到底有哪几个概念，完整的概念，先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再看这几个概念之间有什么关系，可能有的可以放在一起，有的是已经比较关系比较远。那这个是很清楚的，就是有两个所以，就正好分成三大段。那在第一大段里面呢、啊、第一大段里面他讲的内容比较是在讲这种，特别是他出现的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然后又说比如说第三节啊，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 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么这里好像特别是讲到我们的生命，讲到我们的生命，所以你可能可以把它定个标题叫做更新的生命，因为 这个生命不是旧生命，是新的生命。那么这里面几个重点，它是先劝勉，要他们要求，要当求，而且要思念上面的事情。然后他的理由呢，就是因为旧人已经死了，我们的新生我们有新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里面。好，然后呢，他劝勉的理由里面呢，还有一个是，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哈，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我们是有那个荣耀的盼望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要求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当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对于什么是上面的事，要可以加以解释。但是我们就在这一段里面哈，就在这段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有几个重点。那么到第五节有一个所以，那意思就是说，基于上面这样的理由啊，基于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呢？应当要弃绝这些不好的这些事情。好，我想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因为有一个地方我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哈。所以这是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你们也正，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些事，以及脑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好，并不分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好，这个从第五节开始有一个劝勉，一直到十一节哈，因为到了十二节又有一个所以哈，那显然它又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劝勉。那这里的这个劝勉主要是这些我们也都很清楚，都是一些很不好的事情。那到了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当然彼此说谎也是跟这些不好的事情都一样的。然后他讲了一个理由，为什么这样子呢？第五节有一个所以，就基于上面我们有这样的生命，还有基督要显现，所以呢我们应当这样这样。那讲到中间他又插了一个理由，是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那这里呢，这里和本用这个和哈，脱去旧人和旧人行为，那你假如去看英文的话，它不是 and， 它是 with， 那这个差别很大哈。因为我们脱去旧人，可是我们旧人的行为还在。我这个说脱去哈，就是在讲穿衣服嘛啊，脱去脱掉就是脱掉了。那穿衣服是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啊，穿衣服不是那么明显的可以分出我们的地位身份，但是在那个时代用穿衣服脱衣服，因为那个王族穿的衣服就有是王族，平民就是平民的衣服，那奴隶就是奴隶的衣服，所以你穿什么衣服是代表什么，代表身份的。他说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好像旧人是一件衣服啊，你已经把它脱掉了，那我们现在的身份是新人哈，那个旧人已经脱掉了，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的身份 在神的眼中那个旧人已经脱掉了，已经死了，有前面是讲旧人已经埋葬，埋葬就是死了，意思是什么呢？就上帝不会看我们信主以前的那个我们多坏多怎么样，神都已经完全赦免了，那个是旧人，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或者我们说我们在神面前已经是有一个新的地位，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新人啊，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那个旧的已经脱掉了。那假如是 and 的话呢，变成是旧人的行为也脱掉，你旧人的行为有没有脱掉？从前我们是怎么样，现在当然一定会改变的，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会有旧人的行为，对不对？因为假如是脱掉就是完全没有了，对不对？或者说埋葬了也都是死了，可是明明我们还是会有旧人的行为啊。所以这里呢，我要特别讲的就是已经脱去带着旧人行为的那个旧人，那今天我们还会有旧人的行为，是因为我们还活在肉身之中啊。但是我们可以靠主，我们什么时候那个旧人的那个行为，过去的一些不好的又来引诱我们的时候，甚至我们做出来了啊，我们就是可以靠主，我们可以靠主来帮助我们，更新我们，不断的更新我们。所以这个所以在保罗这个劝勉的底下又加了一个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这非常的，我觉得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意识到，我那个旧人我已经是一个新人了，所以我不应该再有旧人的那些思想啊，旧人的那些行为啊。那一出现我们就要会警醒说，我的旧人已经脱去了，已经埋葬了，那我应该有新人的行为。那第十节说，穿上了新人，这是我们穿上的，我们是新人的地位。然后他说这个新人是怎么样呢？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当然这个讲知识上哈，我们常常会比较不容易 了解。其实呢，在希伯来人常常喜欢这样，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不仅是理性的认知，还有是经历的这个透过经历我们的生命渐渐的更新，是会越来越像主的。新人是这样子的，你一旦穿上了这个新人，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而这生命会不断的更新的，不断的更新，而且越来越像照我们的主这样。OK， 我特别提出这个点，是因为在哥罗西书有个地方会有一个错误，有一个 confuse。第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了。以弗所书前面，哥罗西前面，在前面找到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哦。你看这里是怎么说哈？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然后到了二十五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那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奇怪，这个以弗所书是写给基督徒的还是写给非信徒？基督徒。那他怎么会对基督徒说你们既然学了基督，你们二十二节说你们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以弗所书也是保罗写的，哥罗西书也是保罗写的。他在这里说你们已经脱去旧人了，可是在这里说你们就要脱去旧人，那不是很奇怪吗？ 这是翻译的问题。这个二十节是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应该是你学的真理的内容是什么。这个以弗所他对着信徒讲的说，你们曾经学过这样的真理，当时讲的真理的内容就是下面的这些，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而且还讲这个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最终要走向灭亡的。那又要将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就是身份上已经穿上新人了。所以假如22节比较简单的这个假如改成旧事，就是你们学的真理的内容就是这样。因为你们当时，我是说这个写书信的吧，就是你们当时听的福音，听到这样的真理，就是这个真理，就是这个。那所以呢，才25节，就说那怎么会说你们听了这样的真理？那为什么今天他们会成为保罗写信的对象呢？表示他们什么？接受了这个真理了，他们信了主了，他们已经脱去旧人了，已经穿上新人了。不是保罗在这里才要劝他们说你们要脱去旧人，因为我们今天常常把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混在一起。可是保罗，你去读罗马书也好，哥罗西书、以弗所、特鲁罗，讲到那个 old self， 他讲的那个旧人呢、啊，旧我，都是说信主以前的那个人，全部的那个人，上帝已经不看那个人了，就不，那个人已经死了。我们说是与基督一同埋葬，什么叫埋葬啊？就死掉了，就上帝看那，不看我们从前，上帝从来不会挖我们从前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只有撒旦会迷惑我们说，你从前不是很糟吗？你怎么是基督徒呢？上帝从不这样，那个人已经死了。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假如还有不好的行为，神是要计较的，我们要认罪悔改啊、哦，这样。但是从前的一切，你已经认罪悔改了，已经信主了，那已经神都不计较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读以弗所书又读哥罗西书的时候，发现同样的保罗，一个地方叫人家脱去旧人，一个地方说旧人已经脱去了。其实这是翻译的问题。刚有一位弟兄，他是用约翰福音，他对照了一下，也发现有好像有一点那个出入、哦、有时候是会这样。那像这个就很明显的就是不一样。那我们的办法呢就是再去看别的英文版本，有的就不是这样翻。其实啊，你假如去看 NIV 或 NSB， 你都会发现它不是说就要脱去，又不是这样。它会加一句话，我不晓得我现在身边没有 NIV 的这个衣服，说是它会说意思就是怎么样，就不会直接讲，因为这样容易误解。所以呢，基于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了，所以25节才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这是以弗所书的表达法，是先说你们这样这样，所以不要弃绝。到了哥罗西，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因为什么？已经脱去旧人，所以那个逻辑是一样的，对不对？知道我的意思吗？以弗所书是先说你们已经学过这样的真理，你们已经脱去旧人，你们已经穿上新人，所以25节才说所以要弃绝谎言。好，那这些啊，这种教义真理，当我们细查的时候，而且不止查一卷，彼此的彼此对照，彼此在丰富的解释，你就对于这个真理的内容会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不会产生那个困惑。好，那么到了当以保罗的这个劝勉，他在 说要弃绝这些的时候，他前面讲了一个好像比较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然后又有荣耀的盼望，所以要弃绝。那么在讲弃绝中间又加了一个理由，所以假如我们归纳这一段的做最后的归纳的时候，你会说保罗劝勉他们弃绝这些救人的行为，救人已经死了，但是因为我们活在肉身之中，所以还有救人的行为。他说要弃绝这些救人的行为的理由是什么，可能我们就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找到好一节到四节的理由。那么在这中间呢，我们又找到一个理由，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脱去旧人，我们是穿上新人，我们有新人的身份，我们有新生命，所以我们就不要做这些与我们的新身份不相称的行为啊。那么到这里呢，当然可能你还要想解释的可能是十一节哈，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未受割礼什么的这些，一直到十一节结束。那当然这里最重要后面的讲到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哈。那保罗提了各种人呢、受割礼、未受割礼的，对保罗来讲，他是神所拣选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那因为神的计划，神的教会哈、或者说神的救赎计划，最后就是要完成他心目中的，不是他心目，就是他神计划中的教会。那个教会呢，是宇宙性的教会。所以假如福音没有传向外邦人的话，那不是神要的教会，只有耶路撒冷教会是犹太人的教会。但是呢，神拣选了保罗，他向外邦人传，而且他为这个托付是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哈，就是为了要，因为他明白神的启示，知道神的心意是要所有的人，万国万民的人。当然当时只有分两种人了啊。犹太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选民，但是还有除了这个外邦人是针对这个以色列人来讲的，所有不是以色列人都全都是外邦人，所以呢我们也是外邦人，我们是外邦的信徒。我们现在有时候会说没有信主的人是外邦人，可能这不是很恰当，因为我们也是外邦人，我们是外邦的基督徒，外邦的信徒。所以神的教会是犹太以色列的信徒加上外邦的信徒加起来，这才是神要的教会，宇宙性的教会，是完全是合一的，是在灵里是完全合一的。我们今天跟最远最远的这个巴布奇吃人族的那个信徒，我们跟他是一体的，你跟他是一体的。我常常说这种感受很奇妙，假如你看到一个这样的人从那里来，你当然会怕他黑黑的，然后你知道从吃人族长的，可是你一旦知道他是基督徒，你不仅不怕他，你还过去跟他交谈，跟他好，就是这是很奇妙的事情。这就是因为神做成的成为一体。当然有时候你知道他是基督徒，是可能是从他的那个有美好的见证，那个生命的流露，你立刻感受到了，你就感觉你是跟他是一体的，一家的。那这种事情啊，只有神能够做的。人跟人之间这个不同都是会是隔阂的啊，语言啊什么这些，但是神做成的，就是神的计划，就是要神不要其一啊，其一就是当然我们说整齐也是一种美，但是我觉得合一更美。这不同，你看那个我们唱诗的时候，假如齐唱得很整齐也是美了，但是假如四部，有些原住民啊，台湾原住民也会唱八部的、对，就是不一样，可是又那个合在一起非常非常美。我觉得上帝是 很喜欢合一而不是喜欢齐，所以他把我们都造得不一样，无论人种啊，还有我们就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 也都个性啊什么气质、啊、也都不一样，都照的不一样，可是呢我们就是可以经历在主里面靠着主，我们可以彼此接纳，彼此相爱，然后越来越融洽，越来越那我们就从我们的小的范围，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这样学习，因为那个合一是最美的、哦、是最美的，但是是一定要经过学习的，没有不可能我们一开始就能够做得很好。好 OK， 所以呢保罗在讲到十节之后呢，他加上十一节这样一段的话，还是跟他的使命托付有关系的、哦、那么到了十二节又有一个所以，那我们昨天在讲平安的时候有讲过哦，就已经讲到这个劝勉的层次跟前面没有比较不一样，前面是行为的那些，这里是比较积极的讲到彼此的关系，从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个、彼此关系的劝勉，那十六节到十七节我想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也很重要，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事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好，所以前面是讲到那个彼此的关系，那十六节十七节是讲彼此的造就，彼此的造就，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无论我们一起查经或者我们有些事情彼此有些提醒哦，你在爱有些彼此提醒，在爱里面有真理的教导分享，这就是彼此造就啊。所以后面的十六节到十七节、哦、这大段呢、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就是假如我是用更新的肢体关系哈、啊，那这个更新的肢体关系就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彼此相爱，一部分是彼此造就。那在五章三章三到十一节这个部分呢，因为是讲到心思跟言行哈，我是给的大标题叫做更新的心思与言行，然后再来说弃绝旧人的恶习，那里有再讲到弃绝的原因是什么。 OK，我已经超过五分钟，好，就是我们只是讲了一点点的这种看到圣经就至少啊知道怎么着手哈啊看，然后分段这样慢慢的，你慢慢去操练，你会越来越熟练。那你我相信你，假如用心的一直操练的话，你会发现圣经实在是太宝贵了，里面的真理太丰富了，太奇妙了。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更多的查考圣经，而且来经历他的话，也来实践他的话，因为在这样子里面我们对神的话就是真的是更认识。好，我想我就停在这里，是不是安姐你带我们祷告好了，结束的祷告，还是说我们就休息，等一下让牧师就要来讲的。好，好，那陈牧师带我们。